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张佩芝，和中广新闻网的叶波一起主持今晚的讨论。长期关注的中国大陆维权问题的前民进党党工、台湾公民李明哲3月19号从澳门入境广东珠海后被失踪，至今已经将近一个月。中国政府证实李明哲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在接受大陆有关部门的调查。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原定4月10号到北京就夫，但是因为台胞证遭注销，计划因此受阻。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政府的责任是维护国家尊严以及维护国人人身安全和权益维护，政府会尽力让李明哲早日平安返国。在此之前，台湾陆委会表示，事发以来多次和国台办联系，海基会也多次发函给海协会，法务部和刑事局也通过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管道进行联系，请大陆方面尽速公开李明哲关押地点、涉及触犯的法令等等，但是大陆方面均未证实台湾政府的要求。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由于2016年520以来，两岸联系沟通和协商谈判机制已经停摆，海峡会委托了台湾海峡两岸交流服务中心这个机构转交李明哲写信给父母和妻子的亲笔信。这位转交信函的是海峡两岸交流服务中心的执行长李俊敏。但是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发表声明，不只因为中国政府果真像前客说的绑匪集团一样，也因为我国海陆两会及国安单位在对岸严重，竟然连一个前客的分量都不如。如果我们绕过政府去接受一个前客的条件，我就是出卖了台湾的尊严，因此拒绝了通过李俊敏这样非官方的中间人的协助。那么首先我要请教台北的这个来宾，这吴汉博士，李静瑜这样的做法引起部分人士的批评哦，很多人认为要把李明哲营救出来要紧，但是他说自由和尊严必须兼得，如果只有自由没有尊严就活得像狗一样，我不希望李明哲的一生活得像狗。您是怎么看李明哲案到目前为止的发展，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李静瑜剩下有哪些选择呢？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李明哲这个案子到底它的属性是什么，它到底是一个政治事件还是一个法律案件。那么如果是一个政治事件，那当然它就涉及的层面比较广泛，如果是一个法律案件呢，它就应该是相对的比较单纯。那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讲，所有的人权议题都涉及政治问题，所以它当然跟政治议题有关。但是呢，因为中国大陆最近开始实施一个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那么那有了这个法之后呢，那所有境外的非政府组织人员进到中国大陆，如果从事相关的活动，都受到这个法的约束。那么也因此之故，是不是李明哲先生过去因为长期的跟这个大陆的维权人士或者是组织有来往？而被中国大陆已经关注到了，那么所以这次进到中国大陆就被这个关押起来，然后要问话，要厘清一些某些问题。那基本上依据过去我个人的观察经验，那么李明哲因为他是台湾人，所以在进了中国大陆之后，大概就是应该是比较是相关的一问题把它厘清了之后，案情搞清楚了，应该就会这个离开中国大陆。当然这个中间过程当然造成台湾家属的紧张不安，甚至于包括所有关心李明哲先生的人的不安，我想这是一定的。那么至于说用什么方式，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其他营救的方式，像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李静瑜这个透过想用自身的力量进到中国大陆，那么他的台胞证被注销了，那么也无从进入。那么是不是透过政府的力量呢？那政府现在目前就两岸之间没有政府间的往来，所以政府也使不上力。那么是不是透过其他的这个 NGO 或者是公民团体来营救？我觉得这个事情反而闹得越来越复杂。那么与其如此呢，不如就是我们透过可以运作的管道，让李明哲先生早日脱困，能够离开中国大陆，我想这个是应该是第一要务。
是，谢谢吴汉博士，让我们请教赵岩先生。您觉得在台湾啊，就是关于要低调处理还是高调处理这李明哲案，有不同的这种争议，您是怎么看的？您认为是要低调还是要高调？
低调高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能尽快让他回到这个台北，恢复人身自由。如果高调对他回来有利，那就高调；低调对他有利，就低调。以人为本，这是最重要的。自由和尊严都很重要，但是他首先从那个看守所出来才最重要。那我的看法就是，大陆这个广东省安全这个部门啊，这个机构抓了这个李明哲，完全是对这个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抓了这个一个陆生，25岁的陆生，是27岁，我记不大准，就是那个陆生对日本台湾这个驻日本的中华民国驻日本的大使有一个收买的这么一个动议，那么台湾的情治部门把他抓了。事实上呢，这个孩子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老道、没有经验的这么一个，即便是一个间谍，他干所谓从事的工作是有人受益或有机构受益，跟大陆情治部门有关系，但是呢，他所做的事情呢，应该说还没有伤害到这个中华民国和或者是台湾政权的这个根本，因为他年龄很轻，他也不可能搞得太多的这个核心的东西，那么也就是一个叫什么呢，叫这方面的一个小厨。那么他既然没有更多的犯罪的活动，不像那个我在这个北京被抓的时候，台湾有一个人在大陆潜伏了18年，连这个邓小平几点死，曾庆红他妈爱打什么扑克，使用什么样的麻将，他都掌握了。这属于这个用法律的角度看，他是属于那个做了很多这个大事儿啊。那他呢，那个你把他这种人留下还有意义。现在这个李靖宇那的先生李明哲显然是一个帮助大陆这个民间进行维权，推进大陆民主这个政治。如果这两个做交换，看上去是不对等，就是从这个法律概念讲、政治意义概念讲都不对等，因为李明哲是没有犯罪嘛。但是根据大陆新的这个公布的这个恶法，就对 NGO 这个管理组织的办法，确实他涉及到这个恶法的相关条款了，涉及到相关条款了。那要解决的不是李靖宇一个问题，是要解决这个恶法的根本问题。你要解决这个恶法的根本问题，那要通过全国人大，也通过国务院这个立法委，因为这个法律是部门立法，它不是民主立法，跟台湾不一样。台湾现在搞一个法律出来，你要不经过这个立法部门通过，不经过全体人民讨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大陆呢，由于这个传统的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和专制意识的这个渗透，部门立法根本不跟老百姓商量。你要去弄这个法律，你弄这个人就得弄这个法律，那就会很漫长。所以我同意那个吴教授的观点，上次我说我不同意王丹的观点，王丹教授的观点，让他尽快的恢复自由，做个交换就完事儿了。
是，
至于这个渠道是通过民间的还是政府的，还是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还是民进党跟共产党，不要管这些事儿，这都是这个不重要的形式问题，重要的就是让这个人恢复自由才是第一位的。
赵岩先生，您过去有被中国政府关押的经验，那我想这个
中共政权，我没被那个台湾政府关押过，
是中国政府，
香港也没关过我，都是中国。
是。那么您的这个经验上面来说，我想很多人关注的就是说，李明哲这个被失踪将近一个月，那么他过去一个月的生活可能会是怎么样？在最好的情况下会怎样？最糟的情况又会怎样？
因为李明哲这个本人呢，我没有接触过，我是就是看他推特，他出了事儿以后看他推特，他内心充满着正义，内心充满着爱大陆人民、爱这个爱中国这样的情节，就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坏人，非常好的人。那么呢，他呢这个做的事情呢，其实大陆执法部门他们也都清楚他在做什么，就是在做推进中国进步的事情。那从我以往的经验看，他如果是国安部门抓的，因为大陆抓这种人有两个机构，就是一个是国家安全部门，一个是公安部下边的一局，现在叫国内政治保卫局，简称国保，有时候老百姓开玩笑管他们叫大熊猫。那么这两个部门呢，如果要是前面国家安全部下属机构广东省安全厅他们抓的，那李明哲的这个 境遇可能就好一些，因为广东省安全厅一年也抓不了几个人，大约也就十个人左右吧。因为原来呢，我在这个安全部看守所大红门，就北京的这个叫国际监狱这个地方被关过，有一个人呢，就是从这个广东省安全厅那边押送过来，就是南华早报的那个一个记者，那他的同案在北京，就把他从广东押过来。我曾经跟他交流过，我说那广东省安全厅的看守所怎么样？他说挺好啊，那个我一个人一个屋，那警察也没多少人这个管，自己也寂寞，有时候还拽着我出去打打网球什么的。所以如果要关在那个地方，他应该不会这个有皮肉之苦。相对这个安全部门的这个干警的素质啊，也高一些。他也没偷情报，也没偷军事情报，所以对他呢，应该不会，我的判断啊，不会这个有这个皮肉之苦。吃的方面，在安全部的看守所和各省的安全厅的看守所的待遇，比这个公安部门的这个月待遇要多。就是我2004年被关押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人那个月的经费，大家是国家给拨200多块钱，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100多块钱，中间要差80块钱的这个距离，所以吃住条件可能一个人一个屋，也可能两个人一个屋，最多三个人一个屋，不会五个人一个屋。而且有这个洗澡，你也可以看书，就你坐没事儿，听完监规以后你可以看书。就是我在根据我的经验判断，他不会有皮肉之苦。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佩君。那么首先还是想请教赵岩先生，就是这一次关于这个李明哲被捕的事件，有这个有人判断说是在广东省的公安厅呢，他们这个为了某些原因可能就抓了李明哲。那么您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跟这个当初的这个铜锣湾五人被失踪事件是不是有类似的地方？那么您觉得这个，像上一次我们好像也请教过您，但是还是想请您再为我们分析一下，到底这个是地方的这种安全单位所为，还是真的是中央也知道了这个事情？
我刚才说了，如果他是从这个对待这个中华民国抓了这个陆生的这个问题上看，两个事件离得这么近，应该是他们想希望那边给予一个交换的这么一个条件和措施，那应该是一个报复事件，而不是其他。因为现在在大陆真正的这个台谍，估计广东省安全厅掌握的也不是很多，那更多的都是在其他这个北京啊上海可能更多一些。那么呢，广东省安全厅抓不着这样真正的间谍，拿一个这个假的这个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事件来做个文章，要目的是要把那个人换回来，这种可能性是最大。我分析这种可能性是最大。至于跟铜锣湾这种书店这个事件，应该是一点边儿都不沾，我分析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赵岩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要请教这个武汉教授。那么刚刚这个赵岩先生认为说，应该是可能是对于台方逮捕周鸿祎的一种报复行为。那您想请问您的看法。此外，当然也很多人说，如果这个一个只是一个好的公民，刚刚赵岩先生也介绍过了，只是到大陆去跟他们交换意见都会被抓。未来有任何的人，这个大陆都可以这个随便安你一个罪名，然后就把你抓起来。其实到台胞不就是到大陆都人人自危了？那您怎么看？
我觉得在大陆，在基于维稳的情况底下，也是维持政权的稳定底下，它有很多的这个规定办法，那么让这些包括国安部门或公安部门他们都有这个执法的依据。所以这个台湾的人民到了中国大陆去，那的确是要非常小心，包括你是台商都一样啊。只要你万一不小心，动辄得咎就被关押起来了。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李明哲一件，在过去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个一不小心就关押起来了。那么这次呢，我觉得李明哲先生只是因为刚好是蔡政府跟这个大陆之间这个政府沟通的管道没有，所以把这件事情凸显出来了。而且还有就是说， 今年刚好是中共十九大嘛，那十九大之前一定要保持一定的稳定的状态。那所以在这尤其是属于这种维权啊，或者是境外的组织啊，或者人士啊，到大陆来做一些联系，我想这个可能会变成一种重点的问题来做检讨。那么我觉得当然李明哲可能对自己的行动并没有那么注意，就是像刚刚赵元坚讲的，也许是满腔热血，所以一去了之后就正好上了人家的套啊。那当然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希望能赶快尽早落幕啊，不管按照这个他这个管理办法来看，如果没有不符合大陆的这个规定的话，应该可以驱逐嘛，
哦，
就可以了。你一定要把他抓起来，然后要搞了半天，我觉得这个是多此一举的事。
是，
好，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啊，佩芝。
好，我们现在来接听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来接听山西福先生的电话。福先生你好，福先生请说。山西福先生，好，是好，山西福先生不在电话线上，我们来接听台北肖先生的电话。台北肖先生你好。
你们好，这北韩跟台湾都是一个问题，就是枸杞跳墙跟人质。那北韩方面这个人质啊，就是把那些记者压在那边，还没放走以前呢，就准备核试了。那台湾的问题，只要你蔡英文承认过九二共识，不要说一个李明哲，十个都给你放回来。这个是政治，不是法律。那共产党的法律就是，法律没规定了，你就不能做啊。这民主国家就是说没有规定的都可以做，这是很大的差异啊。那如果是说政治能够解决的，什么都会变好了。谢谢。
好，谢谢您的评论。好，我们来看看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的网友对这个李明哲案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一个网友叫 New O 说呢，由于现在资讯发达，感觉李明哲案的影响超过千岛湖案了，真不知道两岸领导人是怎么想的。当初千岛湖案李登辉果断发声，而现在蔡政府无能的令人厌恶，让李七一个弱女子怎么办？那么武汉博士您是怎么看的？很多人呢对于这个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件事情的这个反应做出很多批评，您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要处理这个问题啊，当然以目前的蔡政府的确有很多力不从心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如果假如说两岸之间政府之间有联系的管道，当然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管道来表达我方的看法。所以现在尽管陆委会做了好多次的抗议这个宣誓，但是都没有效果。那当然，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觉得要营救李明哲先生，当然是我认为用可行的管道，就像刚刚赵元先生讲的，你不管是你高调，如果高调能够达成这个目标，那我们就高调。那如果讲高调不行，那我们就用低调。那低调，那到底这个管道是走谁的管道？我觉得是以有效为主。啊，就是说太介意了，那是国民党的或者那是共产党的，我觉得这个都无济于事。
是，好，谢谢吴岸博士。那么赵元先生，您觉得这个此案对于两岸关系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上次说过，这对两岸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呢，习近平要，刚才这个吴博士说习近平这个十九大之前啊要怎么样会紧一点。我倒不同意这个看法，就是说十九大之前这个李明哲一定会回到这个台湾。因为习近平不希望十九大之前有这样和那样的杂音。如果台湾的这个做出一个姿态，把那个陆生两边一谈，通过一个中间人，当然那个前客那个是要钱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你也可以找不要钱的管道把这个愿望释放出来。那个孩子也就20多岁，跟李明哲那年龄也不是很大，你做一个交换，这很简单就完事儿了嘛。那通过哪个渠道，美国也可以，日本也可以，韩国也可以，台湾自己也可以，香港也可以，总有这样的渠道，就是你去找就是了。但是李明哲的太太呢，自己放弃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就上次我在节目里建议，你就应该来马拉哥庄园，这个海湖庄园，跟这个在外头，你拿一个条幅，你喊，你晚上拿喇叭喊，白天拿喇叭喊，习会听到的。
是，好，那么谢谢赵岩先生。吴汉博士，那么您觉得这个李明哲案，中国政府是不是要对台湾传达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1分钟的时间，谢谢。
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并没有太多的这个主张。那么主要就是这么讲，就是说他李明哲，因为他的这个位阶不是一个洞见观瞻的人，那所以把他拘捕起来，那我也许就是地方的某些治安单位的一个作为。那么如果呢把它变成了这么一个举国都看得见的这么一件事情，我想这也不是中共所乐见的。那么当然它对台湾人民会不会带来比较恶劣的影响，这个也一定也免不了。但是对于中共来讲，现在是如何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啊赶快丢出来，这是比较重要。
嗯，好，谢谢吴汉博士。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博弈和吴汉教授在台北中广新闻网演播室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赵岩先生参加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的参与。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参加现场讨论的朋友，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或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另外，美国之音也推出了繁体版的脸书和推特，敬请关注。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了。
美国之音专访神秘富豪郭文贵，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美国东部时间4月19日上午9点整，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郭文贵先生的专访将在一个不公开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没有人知道郭文贵的爆料将指向哪个层次和级别的中共腐败官员。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无线电广播、官方网站、脸书、推特、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况。新闻有好有坏，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
好，海峡论坛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可以通过推特和脸书和我联络。我在推特和脸书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VOA。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张佩芝，祝大家晚安。